Hello， 大家好，悬而未决，量子力学，欢迎来到我们的泛玄学文化频道，悬而未决，我和下一小师姐，粗通八字奇门阴阳风水，在这里浅谈民俗文化故事传说。那本期节目呢，应该就是我的单口 solo 了，因为呢，夏一最近都在出差看项目，上个星期吧，又因为我有事儿，没有录成节目，这周呢，我就实在是不好意思再暂停一期了，所以本期节目呢，就是我来单口 solo 了。那既然是单口，咱们就聊点最近我自己的所学所想和因此产生的一些思考啊。最近我在学什么呢？想了什么呢？这个对，就是这个题目里的话题了。因为上周呢，去专门进修了一下这个吉祥书法，在此期间，也对于这门技术吧，有了更多的思考和认识啊。现在回想起来，看上去民俗中一些法科的，比如说符箓咒语啊，其实它们本质上和我们古代的诗词歌赋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的。很早之前其实我们就讲过一期节目，里边提到了说魏晋玄学这件事儿啊，也就是这个画符对我们的书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啊。其实这些不管是巫术法术里边的咒语啊，对于我们文化中的诗歌创作也有很大的影响，而且他们之间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有很强的这种同频共振的关联性的。咱们说的夸张一点，就好比说一个道士术士是吧，开坛做法掐诀念咒，和一位诗人作家来吟诗作对，本质上并没有太大的差别，他们的内核是高度相似的。也就是说，有的时候你在读一首古代的诗或者是一篇赋文啊，如果你此时此刻在读的过程中和这个诗人共情了，这时你有可能就无意识的触发了一段诗人或者是这个作家是吧，他设置的这个神奇的咒语啊，让你身临其境了啊。说的好像有点夸张，不过不必惊慌啊，因为你没有在上面登记注册自己的账号嘛，是吧？这个上面没人，所以画了符或者念了咒，也不会发挥什么这个作用啊。但他们之间确实是，反正我主观想象嘛，确实有一些关联性，所以在这期节目里，我们就从这个维度来一点点的展开聊聊这件事儿。另外呢，如果你对符咒、巫术、古代的诗词歌赋和中国古代民俗之间的关系也很感兴趣的话，也推荐你可以读一读汉学家白川静的书，尤其是他的这本这个《中国古代民俗》啊，也是我最近刚刚读完没多久的一本书，里边有很大的篇幅就在聊炎灵咒语的思想和《诗经》的关系。炎灵嘛，说出去的话，这种灵验是吧？这种感觉啊，他的一些关于这个中国古代文学呀和中国的这个古汉字的一些解析的书，其实都是可以去读一读的啊。就短时间内我也就看了很多啊，也都有所涉及，读起来很有启发性啊，当然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了。本期节目里一些引用或者说是这个参考吧，都结合了他书中的很多的观点和解析啊。不过有一点，如果你真的要读的时候，要提醒你注意的，因为他是个日本人啊，有的时候他会在书里去比较中日两国民俗学的一些异同之处，所以行文中会提到说我国如何如何什么什么什么的，这里的我国他指的是日本啊。这个我读的时候会有一点在这种地方会出戏啊，而且他这本书他不是故事类的书啊，会稍微的偏学术一点。一个小提示，我们呢也会在本期节目抽取十本白川静的《中国古代民俗》作为奖品送给大家，当然还是老规矩了，只要你在小宇宙的评论区留言就可以了。抽奖截止日期呢是3月31日的中午12点整，我们会在评论区随机抽取10位幸运听友送出这本书。好，既然我们要聊，刚才说到了诗词歌赋和掐诀念咒他们之间的关系啊，那我们首先得正本清源，就要从符咒和诗歌的起源源头来说起。中国文学的源头啊，有很多很多种说法，比如说类似于什么神话说、劳动说、什么助词说、补词说是吧，等等等等，非常非常多这种假设或者是推论。因为坦诚的讲，人文社科类的这种学问嘛，它就很少有绝对的非黑即白的论断。当然我也不是相关的这个文学专家或者是怎样怎样的，咱们就求同存异就好。但是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学说观点，也和玄学术数的这个关联性它是比较强的。当然也是近些年来吧研究文献比较多的一种，它就是说啥呀，说文学的源头在于哪儿，在于原始巫术。尤其是呢我们每个人语文课上都学过的诗经，诗经啊， 哎，从小学开始就有很多篇这个被要求最后课后题是什么并背诵全文了，是吧？我们应该也背过很多。其实我们都知道诗经它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集，我们读到的很多这种脍炙人口的诗句啊，比如说什么啊，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是吧？就是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什么这个，哎呀，一时让我想啊，这岂曰无衣，与子同袍，不拉不拉等等的很多很多诗句，都出自于《诗经》。哎，但是呢，如果你既会背诵这些《诗经》里面的一些篇章，同时又了解或修持过一些神奇咒语的话啊，你就会发现，《诗经》的语言艺术和流传至今的，不管是哪门哪派的这个法脉的咒语也好，等等等等的，他们的语言特点之间都存在着很多的共通之处啊。也就是《诗经》里的诗和咒语，它有很强的共性，而且其实本质上讲，你也可以这么去理解《诗经》，某种程度上说，它也是一本中国古代的上古巫术咒语集合。哈，这个《诗经》和咒语的这些共性啊，主要其实分在这个大概是三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呢，是《诗经》和咒语里都存在着大量的这种双声叠韵啊，也当然也包括叠字这种，是吧？比如著名的，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是吧？“之子于归，宜其室家”啊。第二句是“桃之夭夭，有坟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桃之夭夭，其叶蓁蓁啊；之子于归，宜其家人。”这就不用我多说了吧？什么是双声叠韵和尤其是叠字啊？叠词、叠字，是吧？“桃之夭夭”是吧？等等等等，或者“蓁蓁”或者“灼灼”。都是叠词叠字。再比如什么这个啊，“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啊，后面那句是啥呀？“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啊，对，里边的这个啥呀？这个参差，参差是吧？这个声母它是一样的啊，这个就是双声。另外后面那句呢，“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是吧？窈窕。夭夭特夭夭夭夭韵母是一样的，这个就是叠韵了啊。其实有的时候跟这种啊说唱音乐里边双押是吧，庞士兰是吧，打什么什么什么来着啊，它就有点像。那其实这种东西的运用在符咒里面，尤其是咒语里面就太多太多了。我随便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非常常见的电影啊、电视啊、影视剧里面，林正英他也总说那句话是吧，这个民谋是吧，这个赫赫扬扬日出东方，无赤此福普扫不祥，口吐三昧之火，眼放如日之光啊，不啦不啦啦之后一大堆是吧，然后完了最后呢就急急如律令，然后一赤，一赤这个能量就进去了。但是我们呢这个本期节目不谈意识流啊，咱们就说这个咒语啊，这句咒语是不是和刚才诗经里刚才列举的两段有点像，大家体会一下啊，双声叠韵叠字。比如说这个叠词嘛，这赫赫扬扬，这都是叠词嘛。然后就是比如说扬方昂昂是吧，这不是叠韵了吗当然还有第二个方面，第二方面是什么呢？他们都会用啥呀？重章叠句和反复咏叹的写作手法啊，也都存在在这两种语言的载体之中。那这个重章叠句更偏重于这种格式上，就是说你在一篇诗文里或者是一篇符咒咒语里面啊，这个上下句或者上下段用相同的结构形式来反复的咏唱啊，这就是重章叠韵反复咏叹啊。刚才我们读的那个是不是毛民谋的那个是吧？而且诗经里面的句式它很多时候也是以啥呀，四言为主，四言呀，四个字就独立成章啊，就是一句话了。然后它期间可能会夹杂一些二言、八言等等不同的这种节奏的组合吧。反正它这么一组合，你就会发现它的节奏感是很强的，韵律整齐，很带劲，是吧？再加上这种我们刚才说的重章叠句这种大的格式啊，双声叠韵，读起来就是回环往复，仿佛掐诀念咒的节奏一般啊。比如我再举一个例子，《诗经》里面有一篇就是，为什么说它是上古的这种咒语啊？就是有一篇就直接是诅咒别人的啊，咒骂别人的，非常的狠，就是相鼠啊，重章叠句，反复咏叹，大家体会一下，它叫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无仪，不死何为？相鼠有齿，人而无齿，人而无齿，不死何似？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胡不传死啊？这个传死什么传就是快速迅速传死呢？ 就是快点死，诅咒别人快点死，是吧？后边我感觉就差那么一句，这个无奉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了，是吧？这个就是这种感觉啊。这个相鼠就是看这个老鼠的皮，是吧？老鼠有皮，你都无疑，不就是类似于你不要脸，你要不要脸怎么办？你就赶紧去死，就类似这种的话，是吧？就是这种感觉，哎，重章叠句，反复咏叹，它结构是一样的，四字一句话，四字一句话，然后呢，都是相鼠有什么，然后人而无什么啊，对吧？都是这种反复的咏叹，就是不断的用这种语言去撞击你的心灵，就是这种感觉，和我们掐诀念咒念的那个咒，它的形式结构都是一样的。那比如说，我再举到一个，画符念咒的那个咒，哎的这个例子，就有点像，比如说你写完符了，你要赐符啊，你要赋予它一些能量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要念什么呀？类似于比如说，这个赤符洋洋，赤上天堂，赤符凌凌，赤上天庭，赤符云云，赤开天门，巴拉巴拉巴拉巴拉，然后等等等等等，最后无风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赤，哎，就进去了。你发现没有？不管赤符洋洋，赤上天堂，这也是四言成章。然后都是赤什么赤什么赤什么，然后后边洋洋零零，然后这种叠字，然后重章叠句，反复咏叹，节奏感和韵律感也很强，和《诗经》里面的这些啊相鼠啊什么的也都是一样的。而且你节奏感一旦强了，你就很好去配合什么左右手的这种诀法，是吧？这个指法你就可以去做一些动作了。然后呢，这么一配合就感觉很有范儿，是吧？啊，当然这是他第二个重章叠句，反复咏叹。哎，诗经和这种念的这个咒语都是一样的。第三个还有一个更深层次一点是啥呀？就是它，我们都知道诗经，哎，小学我觉得语文课里好像记着老师都讲过啊，赋比兴的写作手法，对吧？赋比兴，其中这个兴，它指的就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就是先说别的事儿，哎，通过这个事儿联想，哎，涌出你真正想表达的主题思想，是吧？这个手法其实在符咒里边的咒语里大量大量的在使用，而且赋比兴的这个兴字呀，现在我们是简体啊，三个点儿，然后一横俩这底下俩点儿哈。但是如果你看繁体字的话，这个兴字怎么写呢？这底下还是一横然后俩点儿，上面呢中间是一个同字，同学的同字，然后左右呢好像两只手在捧着它。哎，这种感觉就是一个同学的同字放在中间，下边一底座，左右两个手在捧着他。哎，王国维在《同貌说》里边就考证过，说这个兴字啊，繁体字的这个兴字啊，它的形象表意一开始就有可能是啥呀？这种在这种这个清洗祭祀场所召请神灵的时候捧着的那个酒杯啊，就是那个中间的同字。那这个兴呢，就是捧着酒杯的这种动作啊，同兴啊，捧着酒杯这个同。啊，铜帽就是酒杯或者是那个一种器皿嘛，浴室或者什么之类的，反正大概就是装水的装酒的这种东西，在祭祀场所可以用的，召请神灵时候整的啊啊。所以你看这个兴字，赋比兴的兴，它既是一种写作手法，同时它也啥，和祭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啊，有考证的啊。你像我们刚才提到那句话啊，不是那句话了，那个就使用频率非常非常高的迷毛里边啊，赫赫扬扬日出东方，无赤子服务蒲扫不祥。哎，你有没有想过第一句话他为什么要说赫赫扬扬日出东方，这句话是啥意思？有没有深入思考过？就是说比如说吧，赫赫扬扬，那成语嘛，就是一般形容什么这个盛大兴盛的这种感觉，赫赫扬扬，一听这个词儿也有这种感觉啊，像太阳一样啊，日出东方的这种能量非常的强啊，日出是吧，显赫盛大的那种感觉和样子。其实在这里他就用了啥，赋比兴的兴，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哎，这句咒语要干啥呢？当然是第二句才是他的主题了，是吧？啊，无赤此符扑扫不祥，哎，这个扫除邪魔用的是吧，但是他呢就一上来就不直接要说干啥，哎，就顾左右而言他，是吧，最后才直奔主题啊，有时候和我一样，是吧，这个自黑啊。所以呢这段咒语其实它也有一定的文学性了，这么看对不对？有点像啥呀，还是众人皆知的是吧，天净沙秋思啊，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最后一句是什么，断肠人在天涯。哎，我们通篇读下来，前面马致远都没说自己的心境啊，大量的隐喻啊，就不说主题，还是兴是吧，顾左右而言他，但是呢字里行间我们能感受到无尽的凄苦惆怅，是吧，这个游子在天涯， 在一个秋天啊，看着夕阳西下，想念家乡，直到最后才点出主题：断肠人在天涯。你看，和第一句“赫赫扬扬日出东方”是不是有点像？哎，你先让你感受到日出的能量啊，好像很厉害、很盛大啊，那种感觉。要迎接这个黎明了，一个大大的太阳要升出来了。这个时候，自然而然的你就会联想到什么？一切妖魔鬼怪都被驱散了。哎，后面一句直接点出主题，扫除不祥，一样，一模一样。其实，我们说中国古典诗歌的源头，它就是《诗经》，而它正好又是一本什么，收录了很多上古巫术咒语的这样的一本这个载体，是吧？所以诗歌的创作和这种巫咒、符咒。法术，哎，它的这个体系两种文化语言的载体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我们说上个世纪的30年代，哎，闻一多先生，其实我们在哪期节目呀，这个端午节的那期里面也经常使用他在民俗学上的一些东西，就是说他在上个世纪就开始用民俗学来阐释诗经里面的一些内容了。他后来还把诗经的研究放入到了人类学啊，这个宗教文化学，什么神话学、民俗学之中啊，等等这些领域来进行研究。后来到了现在，又有学者啊，赵佩林，是吧，在他的著作《星的起源》里边提出了星起源的实质是啥？是宗教观念内容向艺术形式沉淀的结果。哎，从诗歌的角度出发去看，星的起源它既不是出于审美动机，也不是出于实用动机，而是出于一种深刻的宗教原因。哎，这句话怎么理解呢？说的好像有点学术了，就是。如果要理解这句话，你就要先知道一件事儿，哎，就是你不管是画符还是念咒，我们假设，哎，这件事儿它能够灵验，那使这件事儿起作用的是谁呢？是一股什么样的力量呢？这股力量不是人的力量，而是神的力量，哎，这个活动是要通过和神去沟通，啊，共情，去同频，去调用神的力量去帮你完成某件事儿的，啊，那我们这个说的唯物一点，就是要什么，天人合一。哎，这股力量它不一定是神，它是什么呢？它可能是大自然的客观规律。哎，所以你就要和大自然去共情，去这个同频，和大自然的一些客观物质规律、自然规律，去这个保持一样的频率，你才能够用这股能量帮助到自己，是吧？哎，我们简而言之就可以把它理解成为一个词，其实就是共情。共情，你们保持了同样的频率。啊，其实艺术和宗教恰恰就在这一点上正正好好产生了一些交集，不管是人与人的共情，还是人与自然的共情，共情啊，不管是诗歌创作还是掐诀念咒，这个东西就是他们最大的共同点。这个共同点既不是出于审美动机，也不是出于实用动机，但是好像很美，是吧？你如果用了的话啊，也是他们的本质所在了。所以题目中我才会说这两件事儿，看上去好像是我说城门楼子，你说肩膀头子。啊，但是呢，能产生同频共振，它的原因就在于此了啊。其实，在《中国古代民俗》这本书里，白川静也有说过啊，星的原意是什么呢？他提到一句话，他说：“星的发响也可以成为咒的发响，咒语那个咒啊。如果歌谣原有的性质，它就是咒语式的东西，那么星的发响就恰好与其原有性质相适应了啊，一致的。比如说就是。”我们刚才提到马致远是吧，在天净沙秋思创作的时候一定是和大自然共情的，你也能想象到他一定也是和漂泊的游子共情的，他们频率是一样的啊。那这个时候如果一个术士在掐诀念咒的时候，他也要做什么？和大自然的客观规律，或者是被这个施法的人，是吧，他们也是要共情的，共情同频，就是这么个道理。其实有的时候你说玄学和艺术在这个一些某些点上的结合，坦诚的讲，就是经常会被问到，有的朋友会问你啊，这个啊，你看我适不适合学这些东西啊？哎，有的时候就会这么笼统的问嘛。但是如果你笼统的问，那我就笼统的回答。我一般笼统的回答是怎样的呢？就是这个，如果你觉得自己具备了作为一名艺术家，是吧，往大了说艺术家，往小了说就是文艺工作者的能量或者是能力吧，那你其实某种程度上就具备了学好这门技术的天赋了。哎，道理就在上面，我们刚才讲到的显而易见，是吧？那如果我们再稍微深入一点，其实一般而言，不管是道教还是一些民间法教的咒语啊，从咒语的语言文字上去入手，你可以很显然的把它划分成两大类，显咒和密咒啊，显咒和密咒。如果从咒语运用时不同的这种 形式运用形式出发，你可以把它分为啥呀？这个炎咒、微咒和心咒三个种类。所以这么分下来，五大类，一共是五大类。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例子，什么是显咒？其实刚才我们念的那些都是显咒。显咒是什么？就是人们从它的字面上去看，就直接能够理解这咒语的内容了。哎，这就是显咒，就是我就直接说清楚了，我是要干什么事，我要怎么干，我要请谁干啊？这就是我们上面举的例子嘛，是吧？啊，它都是显咒。第二种咒呢？密咒，密咒什么意思？也很好理解，跟密语似的，就是你听不懂的一种咒，从字面的这个语言上很难理解的一种咒语。这种咒语它其实是有出现周期的，就是它在我国宋元之后呀，唐朝之前大多是显咒啊，包括唐朝，宋元之后呢，很多时候就有这种密咒了啊，比如说修持雷法呀，或者是什么时候常用。而且这种咒语它其实某种程度上是借鉴或者是融合吧。佛教的一些咒语，比如说佛教密宗的一些咒语，它是有这种梵音的嘛，就是梵文是吧？啊，所以你是基本听不明白的啊，但是它那个意思是那个意思啊。那其实在运用的时候又分出来三类，怎么运用啊？炎咒，我刚才说炎呢，就是说话语言的那个炎，就是用嘴念的那种咒啊，可以大声的念出来。就比如我们在赤符的时候，或者在这个我要是五雷掌是吧，啪给人拍过去的时候。可以念啊，很有气势啊。第二个呢，就是微咒。什么叫微咒呢？就是微微的念，是吧？小声嘀咕啊。你看一个人在那儿，好像又在那儿比划手，又在那儿小声嘀咕的时候，他可能就是对吧？能理解哈。第三种心咒，心咒大家应该都听说过吧？这个，就是心中默念的那种咒语啊。啊，这个专一定制，不得发出任何声音啊，就是在心里默念啊，加持自己的能量或者怎样怎样，提升自己的武艺怎样怎样的三种咒。啊，用在不同的场所或者各自有各自的功能和效应吧，大概是这五类啊。当然了，很多时候，你用这五类咒的时候，还会需要一件事，就配合它干啥？画符嘛，是吧？什么这个啊，什么玄元余气万丈豪光起下过，是吧？就画符。然后呢，那个边画符有的时候是心里默念，有的时候小声嘀咕，有的时候大声念出来、读出来、喊出来，是吧？这个当然了，虽然有这种，比如我们常说的什么一点灵光便是符，是吧？诗人枉费墨与珠啊，就是说你只要心到了，你共情了、共频了啊，这个一起震动了，是吧？你们不需要这个笔墨纸砚，你不需要纸张，你就能把这个符搞定。有这种说法，但是呢，很多时候其实现代社会啊，慢慢的这些符咒或者说这个纸上画的这种符吧，有的时候它在往艺术作品的方向在发展了，就是很多人现在把它当成一个装饰画，是吧？但是呢，其实各家各派也有不同的画符的规范啊，太多了，太多了。每个门派的这个民间法教呀、正规的道教呀，是吧？等等都有很多啊。而且包括每个人其实习惯自己也多多少少，每个人都有一点不同。就我可能先画个这个，再画个那，我的用笔是怎样怎样的，是吧？但其实，反正这个规模多的都说起来吧，大家还是有一些比较基本的结构所在的。比如说你一般。你要画符了，一张符纸是吧？从上到下，最上头一般是啥？符头是吧？然后主事神佛，然后呢，这个符里边还有一些，我要干啥事儿啊，是吧？要怎么弄啊，是吧？在符里边写，最后很重要的就是符胆里边呢，你要会看到一个大黑疙瘩是吧？那个加密符号注入能量是吧？说的比较玄幻啊，一般都是这几部分，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个太多了，很难穷举啊，就是我们就说点一般常见的，比如说那个符头在最上面，那符头一般是啥？三青头，哎，或者莲花头。什么是三青头呢？就是你一般看见那三个对勾的那个三青啊，这个三青。莲花是啥呢？就是你看到一大片很复杂的连在一起的那种圆圈，啊，好多圆圈连在一起，跟个莲花似的。一般呢，这就是莲花头。一般莲花呢是这个正一在用的嘛，啊，正一在用的啊。下面就主事神佛，比如说。这就这个，你看你求谁嘛，是吧？比如就是学业，你要文昌帝君，是吧？你要弄感情，你就和仙师了，是吧？然后就敕令啊，敕令他们干什么什么事儿，就在符胆这个符里边写啊，比如说这个镇煞呀，让自己变聪明啊，是吧？说保命啊、平安呐、啊，等等等等啊，就是敕令他干啥干啥干啥，然后写在这个符里边，是吧？最后呢，可能有的有一些这个符架呀或者符胆呀什么的，你就其实之前讲过吧，你。叠字，叠字，很多字哒哒哒叠在一起，然后都写到那个小黑圈里，然后也是一种加密，他故意不让你看清楚的。其实这是一种，对，也是对自己的保护啊，对这个本门本派的保护，是吧？最后给他注入灵魂啊，共情共频，大自然的能量，给他吃一跺脚，给他整进去啊。然后那个， 当然了，你还可能还会看到一些其他的装饰物啊，不能叫装饰物啊，各自都有各自的功能和作用。比如说除了文字，它可能有一些比如说什么日月呀这种表象，或者是乾坤这种符号，还有一些象形符号在里边啊。或者你看有的时候挺复杂的，好多小圆圈是吧，空心小圆圈，然后还有横线给它连起来。哎，有的时候呢你能看的是可能就是二十八星宿啊，这个有不同的嘛，还主事的神灵。当然还有一些比如说常见的就是跟那个好多小葫芦圆圈似的那捆仙绳是吧，就是捆仙绳。当然有的时候还有一些特殊的，哎，特殊的符，它是啥样的？真形符。什么意思呢？就是这符上几乎没有啥字儿，它是一些小黑人儿，跟剪影似的小黑人或者人形的一些什么图案呢、啊？啊，他没问题。你看到这些小人的时候，他也是个符啊，他不是那个小孩随便画的啊。嗯，这个反正咱们这期节目主要是掐诀念咒嘛，这个是说咒是吧？那个符就稍微简单带过，但大概是这么个意思。而且播客也没画面，所以呢我就简述了。反正我觉得大概大家我这么一说，应该是能理解大概的样子啊。一般你现在去了道观里面或者去了某个地方是吧，你看到哎这一个跟艺术品似的，这是啥？你一看啊，莲花头什么三点啊，我知道那正一的了是吧，莲花。然后呢哎，这是什么结构，这是什么结构，他主持神佛是谁，他是干啥的。哎，你这么跟旁边人叭叭叭一说，就显得自己很厉害是吧，很有文化，都看懂了就可以了，就可以了啊。你也不真也不会真正自己画嘛，所以就了解个大概就可以了啊。然后呢其实有好多挺好玩的小玩意儿啊，民间里面这个民俗里面的掌中宝是吧，你在自己手掌里面啪啪啪画几下，就可能仿佛得到这个天地人神的助力了啊，教给大家。但是反正这个东西吧，你自己试着玩玩，就是你要说一定说它有用没用呢，我觉着这种民间的这种小玩意儿呢，那可能就是一些心理的安慰作用啊，因为散落民间的嘛对吧。这个民俗啊，所以你可以试一试，有用那就是真厉害啊，这个民俗文化博大精深，没用就是去他的封建迷信就 OK 了啊。一个是啥呢，一个千杯不醉，一个那个治怯场的壮胆的，还有一个你去了这个比如说去医院啦，去送葬啦，这种地方你要害怕你保平安的。咱们现在一个一个说啊，就是你怎么画呀，你看右手啊，这个剑指。什么叫剑指呢？它姿势就大概就是你的无名指和小指弯曲，然后大拇指啊，大拇哥是吧，压在这个这俩手指头这个第二指的这个关节上，哎，关节上，哎就是反正大概这个位置吧，然后食指和中指并拢伸直，哎，大概这样的一个感觉啊，剑指跟把剑似的啊。然后千杯不醉怎么用呢？这时候你把你的左手伸出来是吧，那喝酒前你要去喝酒了，你要去应酬了，或者你要跟谁比喝酒是吧，你要拼酒钱，你就在这个用右手剑指在左手手心里边写水水水三次，写三个水啊，写三个水，然后用这个手抓三次后脑勺，哎，抓抓抓抓三次啊。你在喝酒的时候尽量把这只手啊插在兜里啊，什么这个扶在桌案下面啊等等等，这样就千杯不醉了。哎，你说有效果吗？不一定，试试吧对吧。你看这加了三个水，就这个酒里掺水了嘛是吧，这个酒变水自然就喝不醉了啊，这个好喝挺好玩啊。那第二个，如果你怯场啊，胆小怯场，比如说你要去做演讲，要这 PPT 要汇报，在这个全公司的大会上去汇报啊，或者是你一个述职是吧，你可能会这个面试等等等等的怯场的，然后你这还是右手剑指，左手呢哎摊开里边画人，写三次人人人，哎，写三个人字儿，哎，然后呢，哎，把它放在胸前，哎，在胸口处这么一放，壮胆镇静，啊，我觉得还是能起到一定的心理作用的，啊，能够让你稍微的平复一下心态啊，也是让你平静平静嘛，对吧？毕竟你写的时候，你要全身心的这个，这叫什么？全神贯注啊，你要平心静气嘛，啊，最后还有一个就是，如果去了什么医院探病啊，这种，负能量啊，是吧？这个送葬的时候，等等等等。路过坟头是吧，那你这个手掌心里可以这个画除，哎，这个周处除三害那个除啊，除写一次，哎，然后将这个除字这样左手紧握在手中，紧握，哎，保你平安无事，哈哈，反正就试试看嘛，有用就是真准是吧，没用就是去他的封建迷信就完事了对不对。这个至少我觉着是啊，能给自己一点心理的正向的安慰，哎，那就挺好，那就挺好啊。今天呢就单口呢咱们其实也七讲八讲，我觉得也聊得差不多了。 如果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能够换一个角度去看待这些神神鬼鬼的东西，把它当做一种艺术形式或者是一件作品咱们来欣赏的话，或者把它当做人性中的一些必要的补充来看待的话，也许你就能从中发现一些不一样的美和艺术性了，是不是？那本期节目呢，我还是借用，借用谁呢？这回借用另一个名人，是吧？沈从文小说里的一句话，来上一个价值观。沈从文啊，他的肯定很多人都读过他的课文嘛，都有是吧？编程呀什么的。其实他的一大堆作品就是在写湘西生活，湘西啊哪儿啊，楚辞之乡嘛，是吧？离骚屈原。时间差不多是吧，都是在这片大地上。他的很多作品中其实也充满了大量的浪漫主义色彩啊，和屈原似的。同时呢，屈原比如说离骚呀什么这种之类的，他和诗经都有很类似的这种咒语，他这种叫什么语言风格啊，咒语类型的语言风格。因为其实你看啊，就是叫怎么说，就是陈州啊，应该湖北湖南的朋友应该知道，陈州它这个地方有一种叫陈州符，就是在湘西地区发展演化出来的。就是很多风水师，他如果没有法脉这个承接的话，他可能会自己画陈州符去做一些事情啊，这挺厉害的，也是一个民间的符。所以宝地，这个民俗文化的宝地，包括我的一些朋友、一些师兄，他们都，比如说武汉呀，从哪儿过来的，包括之前我们讲的那个故事，是吧？我们的一个朋友就是。啊，从小自己就不知道怎么着就学会画符了，是吧？还挖那个什么什么，有很多这种掘地就有这种小棺材啊什么之类的啊。这个之前我们讲过，所以这说不定今年看有没有机会再去一趟湖北湖南也说不准啊。那么这个话题扯回来啊，就是拉回来。我们刚才说了沈从文啊，沈从文他在描述湘西的时候就有很多这种跟《诗经》类似，屈原、离骚这种巫术。哎，或者这种巫文化的浪漫主义色彩，他的小说里有这么一段话是这么说的啊，就是说，你一定不再反对我们这种对于神的迷信了，因为这并不是迷信，以为神能够左右人且接受人的贿赂和谄媚，因之向神祈求不可能的福佑与不可避免的这个灾祸，这只是都市中人渔夫渔妇才有的事儿。哎，神在我们这里完全是另一种观念。上次我就说过了，我们并不向神有任何的苛求，不过是把已得到的那些非人力而为的当它做神的赐予，对这种赐予做一种感谢或者是崇拜的表示。我们今夜的仪式就是感谢或崇拜表示的一种。至于这种仪式产生的戏剧性的效果，或竟当真如你这种外路人所说完全是戏，那也是极自然的。不过你说的神的灭亡，我倒想重复引申一下我的意见。我以为这是种过滤啊，神不会灭亡，我们在城市中向和尚去找神性，虽然失望，可是到一个科学研究室里去，面对着那由人类耐心和秩序产生的庄严工作，我以为多少总可以发生一点神的意念，只是那方面旧有的诗和戏剧的情绪恐怕难于并存罢了。啊，所谓湘楚文化是吧，巫文化，用其实包括这段话，它上面小说里的这段话，用沈从文的话概括来说，就是浪漫情绪与宗教情绪混而为一，是一种浪漫与严肃、美丽与残忍、爱与怨交付不可分的文化现象，哈，其实就也有点扣我们的主题了，是吧？掐诀念咒和吟诗作对这种文学创作啊，有的时候好像似乎是有那么一点奇妙的同频共振。如果你感受到了一个诗人他描述的一种场景，那某种程度上，他就是让你用一种神奇的力量，让你到了他所在的那个位置，他所在的那种心境。也是挺奇妙的啊，好吧，这个不多说了。那本期呢，我们的价值观就上到这里了，本期的节目呢也就聊到这里了。让我们尽量下周三见，再见再见。